我们从创世纪的女生查到现在，我们每次都要重新问一问呢、啊，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目前很流行的教导啊，到底呢是合是不合？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到底是有道理呢，是没有道理？你知道这个礼拜天马晨宇不是跟我们交通吗？他那个教会也是从美国传回去的这种规矩啊，姐妹呢就是一定要在家里面，啊。他们那边有些姐妹从国外的念了学位回去，本来有很好的工作呢，也因为教会的教导呢就丢下来啊，因为这个姐妹就是要在家里面相夫教子带孩子，弟兄呢要出去工作。哎，这种东西在美国很多的教会很流行啊，美国人的大男人主义比我们还要流行，还要严格啊。但是他们这种教导到底是不是出于圣经的？然后弟兄是头，姐妹是身子，所以一切都要听头的啊。这是我认识的有些美国姐妹，她真的是啊，在家里面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她先生说什么，她就是什么啊，跟呢，有的跟的蛮苦的啊。但是我们查到现在好像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教导以及这样的例子。主在用这些姐妹的时候，并不是真的这样用的。那现在呢，我们就碰到路德和拿俄米了，我们上次已经说他们要回去了，对不对？路德不肯走了，那现在只有三个姐妹在那儿讲话，在那儿哭了又哭，哭了又哭，那就更没有什么弟兄的话可以去听了。你总不能说，哎呀，他们未死以前，他先生告诉他你要赶快回到这个伯利恒去，不是这样子的嘛？三个姐妹自己做主，对吧？老太太要回去，老太太跟两个媳妇的感情很好。上次刘旭说他们这个生命之道教会讲这个都是讲婆媳关系，这个水准实在是太高了。要讲婆媳关系，要讲到你的婆媳要跟路德跟拿俄米一样，那是很不容易的啊。实际上不如拿俄讲夫妻可能更好一点。总之他们两个人，哎，这两个人要一路走，我们现在就能够最容易联想到就是他们的同工嘛，一路同行，要来到伯特利朝见神也是一样的。然后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就不再劝他了。所以你看看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路德的特色是什么。第一个是舍不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也是被神所悦纳的。我们上次也举了例子了，舍不得之外呢，他自己还要定义，他定义干什么？他定义跟随，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是很流行的讲法，就是说拿俄米代表圣灵啊，路德代表蒙恩的人，这个波阿斯代表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这种等号啊，你就算讲的很有道理，其实对我们实际的帮助是不大的啊。有很多的教会很喜欢用这种东西来讲道，讲了以后大家都懂了以后觉得很阿闷，哎呀你真是有亮光，但是实际上能不能帮助一个人是很难讲的啊。总之那我们的办法是不太一样，我们是让弟兄姐妹回到那个场景里面去，你慢慢的去体会。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们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他们在什么时候需要拿出什么样的决定，什么样的勇气，就像这里所说的舍不得定义跟随，这是他在那个时候他必须要拿出来。当他拿出来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很孤独的，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他说你这样是对呢是错，他就跟着这个老太太就回去了。我们现在就到了于是二人同行，对吧？那王兴啊，你把这四节给我们念一念好不好？
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念得非常好。那这个场景你要进到里面去啊，这场景替我们描述了什么？首先你看到是最后一句，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他把这个对于当时的形容摆在最后边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高明的写法，就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这个是一个近镜头，近镜头看到后面的背景，有合成的人都惊讶，这个合成的人在哪里惊讶呢？后面你才知道，他把镜头再拉开，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就是收成的时候，是最开心的时候，刚好全城的人都在外面，对不对？大家过来就叫他了啊。这里没有写谁呀、啊？这四句里面没有描写谁呀、啊？没有被描写的，其实你就要去摸索了。像马太福音，马太写的那本福音里面，你找不太到他的啊。你要替他想一想，他为什么从来没有什么发言权？他在那群打鱼的人中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他写这本福音，他也不替自己申冤。嗯，那路德在这里，你觉得他在这个时候是什么心情？你要不要猜一猜？你要不要想一想？这时候对他的要求是什么？这个跟前面的舍不得、定义、跟随比起来，这是更难呢，还是更容易？因为已经到了伯利恒了。
我觉得比较难。
怎么个难法？他在想什么？
摩押人来到伯利恒了，就是
然后有没有人理他？
好像也没有人理，
没人理他。他的
可能也会想的，这人是谁呀？
可能能够猜得到，对吧？要么他带来一个仆婢，要么他是他的一个儿媳妇。但当时并不是完全消息不相通的啊、哦，那不管人家知道他不知道他，没有人理他。哎，那你要再想了、啊，他这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这时候他会不会说，他这时候还回头还来得及？来不及？来得及嘛，来得及嘛。婆婆，我已经把你送到了，你看大家都认识你，哎，我看我还是回去吧，对不对？可是他都没有说话。哎，你们看见从第一章他跟婆婆讲完话就没有再讲话了。那替这个哈。摩押女子想一想，你是最小的角色，在教会里是人家最看不起的，人家从来不注意你，要老了不起可怜你一下。那这时候你要心意坚定啊，你要心意坚定，你要知道你是为什么来的，你要知道你是在跟随谁，对不对？你那个定义啊，在实际上他定义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到了伯利恒的城门口。这时候因为既然说神眷顾伯利恒，就表示可能已经一两年他们日子过得不错了，大家都很欢乐的时候，你们两个小寡妇，哎呀，真的是，尤其对摩押来讲，尤其对路德来讲，他连话都说不上，对不对？那你再看他这个主角，这拿阿米有什么特色啊？这个人很可爱啊，他的特色是什么？哎，
很诚实。
还有呢？
他心里还有这个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你讲得很客气。神的
啊。你看他说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但他毕竟是回来了呀。那个他回来了，他就相信神一定还会眷顾他。
这个人可爱不可爱？像不像是东北人？
像
哪里像？
他想的都直接说出来了。
对对对，他说的话你敢不敢说？
尽量吧，不容易，
不容易。他一共讲了几句话？一句、两句、三句、四句、五句、六句、七句、八句，十句话里面有四句话提到神，提到耶和华。他把一切的账都算到耶和华的头上，对不对？他这个招牌打得非常的旗帜非常鲜明啊！谁使我受了苦啊？我出去不是我自己找麻烦，不是我当初没有信心啊！我当初出国的时候你们都很羡慕啊，对不对？那时候只有我们家有办法，觉得一看情势不对呢就逃了。很多人大家都很羡慕，结果到外面你们大概也晓得了，死的就剩我这个老太太，带了个外邦媳妇回来，这个叫什么？自作自受，还是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这是第一个啊。第二，其实他讲的蛮准确，他不是说耶和华使我满满的出去，他不是没有说自己没责任，但是他责任的第一位是全能者，第二位呢是我满满的出去，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他家境不错嘛，对吧？我满满的出去，像我太太他们，我岳母他们当年出来的时候，台湾都限制你带多少钱出去，那怎么办呢？就把所有的现金就换成这个金子啊这种东西啊，所以我岳父出来的时候也是，他不让你带钱嘛。那时候台湾外汇管制的很厉害，国民政府才到台湾不久，所以他就给他挂了一个金牌在脖子上。我不知道现在到哪儿去了。他满满的出去哦，我满满的出去，以后碰到谁啊？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这个叫做什么？ 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所以他不是就是这么赖，他真的是承认他们当初这样出去是有问题的。他不是说耶和华使我满满的出去，结果我空空的回来，像那个浪子一样。不是不是不是，我们家的人满满的出去，但是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这就是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他降祸于我们家。他再说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哎，这个老太太也是有办法哦，因为你想想看嘛，这个合成的人都惊讶，尤其是那些啊七嘴八舌的这个三姑六婆，对吧？哎呦，这是拿俄米嘛，多少带有一点讽刺的意味的。因为那个城的人，那个在士师时代并不是都是这么友善的，我们在往后就知道这个特别友善的地方只有伯阿斯这块田。那时候的人，对吧，要是大家都很好，伯阿斯就不用去吩咐他的仆人要怎么做怎么做。哎呀，但是妇女就说这是拿俄米，拿俄米这一句话呢，还有没有人敢接他的话？没人接他的话，你能说什么，对不对？对，你就看出这个老太太厉害哦，他很诚实，心里面真的是这么想的，而且他怎么想就怎么说。你知道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啊，甚至我们说教会弟兄姐妹也好，最怕什么样的人呢？最怕这样的人，不是说出口伤人，因为他只讲他自己。然后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如果这些人有讽刺的意味呢，他就是回嘴回到这里就可以了。可是这是不是他真实的体会？是啊，他真的这么想，他也没有心去再把这个事情掩饰的好看一点。是啊，我们回来了，哎呀，我们在外面怎么样怎么样，还发达了几年了，现在不行了，他什么都不讲。你可能是年纪大的啊，你可能是年纪小的，像小燕一样，对不对？你说他跟我有什么不一样呢？说说说说，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东西？这个跟我们所说的直肠子有什么不一样？心里说什么有什么就说什么，跟这个拿个米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在教会里，有的真的是东北弟兄，我跟你讲，在中北美华人教会的问题，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那个东北人呢，要跟广东人在一起，对吧？你知道这两个地方差多远吗？你晓得吗？比加拿大跟墨西哥差的还要远。这两个在一个教会里边，哇，对吧？你讲话你那个风格我完全听不懂，我完全受不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种的直肠子跟这个拿俄米这里有什么不一样？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弟兄？他冲得很，然后他还自己说，他说我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他觉得他这个是个美德。
你刚刚说了嘛，拿俄米说的是自己，我们在教会直肠子通常都说别人。
对对对，他说我就是个直肠子，那你怎么说？你怎么接他这句话？
那说说你自己吧。
我就跟他说，直肠子挺好，但是看你从哪个头出来。对，拿俄米平常他就是这么想自己的，他真的就是讲他自己，你讲自己可以。讲自己可以，讲别人不要像这么冲。但是拿俄米他是不是有可能还是把这些人带着讽刺意味的人来把他挡回去？是。他是不是怎么讲，总之他这句话是挺厉害的，挺厉害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活？其实是可以的。啊，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知道早年我们来美国的时候，这台湾啊跟美国已经断了交流，但是台湾还有一个美国新闻处，就是文化办事处，但是他们还有一个留学生手册，告诉我们说来美国要注意什么，是在台湾很多年的美国人写的。他说第一个，不要用手指头去挖鼻孔。他说如果你到了美国哦，你去这个公共厕所哈，或者到人家家去上厕所呢，你什么排泄物出来你就赶快把它冲掉。呦老天，因为老美真的是，他很值得告诉我们了，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中国人讲他省水你知道吗，他不舍得冲，搞了一屋子都是臭气。然后他还有一件事情呢，他是说，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说你在美国啊，如果你的同学请你要去干什么， 你不想去你就说你不要去，你就说你不想去，你不要跟他说我有事所以我不能去，然后你其实没有事，你被同学碰见了，他发现你是在说一个扯一个白谎，他对你的印象会非常的坏。可是我觉得今天到现在中国的弟兄姐妹，我们华人还是有这种，人家要请你，你可以不要去，从聚会啊到干什么都可以，你有不去的自由。但是我们总觉得好像很难启齿，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你要是决定就这样做，人家久了也习惯你，你就比较少碰见这样的难题。他们也知难而退，人家不会去逼你干什么，你逼你干什么，你又不想做，做到最后你又不开心，这是最傻的事情啊、哦！所以你看拿个米呢，他们两个虽然很可怜，回到那里，你的确没有看见人来打扰他。其他的合成的妇女就不敢来太关心他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他第一章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结尾哈。第二段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景象。
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首先啊，这四节里边哪一句话对你来说是最触动你的心呢？
路德对拿俄米说：“你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这个是因为这个是路德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境况，要去为他们的生计着想。而且呢，他这种其实他并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嘛。所以他就随着人看到谁能容忍他，谁能接纳他，因为他也知道他是个受过歧视和受排挤的，所以好像他来出去来看看谁真的是对他们好。
你觉得这些话里面哪一句是可以用在今天的教会，在我们用在我们跟主中间的一句话，就把这个路德的这个了不起的地方就讲出来了。
我觉得能两句才能成。
真的？好，那你就两句吧。
那一个就是说我去，那另外一个说你只管去就行。
那其实这几句话里面充满了这种圣灵的能力的，容我往田间去，是带着非常大的一个力量的。什么叫做容我往田间去？就是这个机会在那里，时间快要过去了，我呢没有人派我去，也没有人催我去，我已经跟你回来，我已经到了这里，那我应该往哪里去啊？我应该往田间去。田间是什么？所以说你们要举目向田观看，对不对？但你在教会里面试试看啊，容我往田间去，教会的长老会跟你说：“女儿啊，不容你去，等执事会通过了你再去。”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自由啊？
所以我就说需要两句嘛。
你讲的对。教会要是能够跟你讲说你只管去，那这个教会是有见识的。教会要是跟你讲说你不行，你也没装备好，对吧？你这个希伯来语都讲不了几句啊，你去会人家是欺负你啊，你根本就不行啊，对不对？这个很厉害哦。然后那第二句话就显出他的见识来嘛。他说：“我去，我不是独立作战的，我是跟在人家的身后，就是说有人恩待我，让我跟着他，让我这个外邦女子跟着他的。”因为那时候也认出来是很简单，人家早就这不跟拿俄米讲话三两句就打听出来了，怎么回事？这人是个摩押人，你摩押人你跟在我的后面，嫌你讨厌呢、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主耶稣牵那个小驴驹的时候，他怎么牵的？你看主耶稣进城那个小驴驹，那时候牵了几只驴啊？几头驴啊？
我一直以为是一头，
但实际上 他去牵的时候，那条小驴驹是自己一头驴拴在那儿吗？福音书里面仔细找一找，有母驴拴在一块的，小驴驹的确是跟着老驴在一起的。可是主耶稣要骑什么驴啊？没有人骑过的，没有人骑过的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见识，在教会的服侍也是一样。可是尤其作为一个姐妹，你很多的感动都被人家打掉，你只管去。你知道拿俄米真的是认识神的人啊，认识神的人，他绝对不会去看你到底有什么才能，你有什么恩赐，你有什么经验，你有什么装备，不不不，他只看你的心意。因为连主耶稣进城都要骑那个没有人骑过没装备好的，你知道吧，不要那种有经验的啊，你有才能，他不要的。但你去是不是一定有事情顺利？你很可能遭遇很大的困难，叫他宝宝也不怕，你去嘛就磨练磨练嘛，没有人让你识你就知道了嘛，那又怎么样呢？你姐妹要去做工，要去传播，要去探访，你为什么不让他去呢？对不对？你自己去。当然你要是教会里面实在是太麻烦的话，就像我当初做工，后来我就根本就绕过教会，根本不跟你们打招呼了，到最后根本就离开了。因为没有办法，我等他们的批准， forget it， 你们不让我去，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蒙谁的恩呢？就让我去闯闯又怎么样呢？你耍块肉吗？不会的。然后呢，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容我往田间去。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已经不跑了，可是同时在德州还有在加州，就在湾区，湾区外面一点点，你知道有什么学校吗？从国内来的人，哇，是几百几百的来，飞行员学校，整批的飞行员都来，全部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的中国人在一起，没有一个戴眼镜的，哇，可是开了眼界了。然后都是帅哥，长得都一样高，哎呦，他们在这边就在美国的这种飞行学校还帅死了好几个。但是我们后来 San Antonio 那边就有人，他就知道了，就往那儿去。然后湾区那边也有人，那个人是我们以前在 Galveston 新竹的一对夫妇，他们也是去，他们就到飞行学校去。你看见了你就去嘛，对吧？你要举目向田观看，观看了你要容我往田间去，你要出去的，你要知道你是蒙了恩去的，然后你就跟在人家的身后，没关系，这个跟在身后没有人跟你，没有人挡你，让你识你就识就识了，没有关系，你就去了。但是我们旁边的人一定要有这个见识，女儿啊，你只管去啊。我们这个不是查教会服事，可是教会服事你要培养同工，你要培养年轻的仆人的话，你一定要鼓励他做他心里面愿意做的事情。然后呢，你就尽管鼓励他，一旦有了一点结果，你就再鼓励他。你会看见就是这样培养起来，你不在田里面，对不对？我们现在是教会把工人送去外面培养，不不不，教会其实是培养工人最重要的地方，但是教会只守在这个建筑物里面，你根本就没有田嘛。像你说在德州很多的中国教会说，哎呀我没有发展，其实你在这里你知道最好的发展是什么？你们在那里其实大概也差不多，你要是肯做这种墨西哥的小孩是非常大的需要，而且很好做。但是小孩来了，墨西哥人就要到你的教会来，你借不借？所以你的执事长老就会说不行啊。好了，这个是题外话，但是就是这个婆媳他们开始有默契了。那到了波阿斯的田呢，他不知道是哪块田。这个拿俄米呢还有一个好处，他只管去，他就这七个字，他没有跟他说，我跟你说啊，我们有个大财主叫波阿斯的，他是我们的亲属呢，你到那块田去。他没给他出任何的主意，因为他这个事情他交给神，他的确是这样，他认定了他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以外了。我到了波阿斯这块田，波阿斯这块田二章四节有什么特别？还有二章五节，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假如你把这个田当成一个教会的话，也请不要忘记这是在那个世事的时代哈。对，
那块田里面有粮食，还有人正在收割，
你就眼睛看的都是这种哈吃的，对吧？用的还是什么？
那首先得有粮食，没人有粮食，他去收干嘛？
对对对。
那没有收割的，他肯定不能去死。
好好好，那还有什么？
在那个世事的时代，这样，波阿斯和收割的人之间这种问答是很 应该是很稀有的。
这句话你在前面的四世纪里面找得到找不到啊，这样的关系，这样的问候，在四世纪里面可是这是世师秉政的时候，这是对不对？什么叫做布阿斯的田呢？布阿斯的田就是有这个特色。这个东西现在北美的教会也在用。台湾的牧师一上台一定说打个平安，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们平安。然后呢会众都要回答说啊，平安从哪儿来的，就是从这儿来的。布阿斯他们这个田里不一样啊，这整个的气氛不一样啊。还有什么第五节有什么特别？那布阿斯显然是就是用到教会的话，就是负责教会的人，是不是？他可能是一个长老，可能是一个传道人，他有什么特色？
一下对新来的人就看上了。
哎呀，真的是，哎呀，这太开窍了，就是这样。走进来啊，很多人在捡呢，说拾取麦穗，就是不是一个人而已啊，穷人都可以拾取麦穗，他马上就看得出来，有一个新来的人，那是谁家的女子？那这个东西就是在教会里面，首先这块田已经容了摩押女子来了，所以这个你越看就实在完全是讲到我们现在这个教会里面，你不要怪福音朋友不来，他不来是有原因的，他来了他会再来，他是有原因的。你教会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还是他一来就听到你们说要建堂要捐钱，或者大家根本就没有这种啊，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种的关系，这种的气氛在里面。然后底下呢，从第六节到第九节的，
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亚女子跟随拿阿米从摩亚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
我们注意一下，这里面还有一些什么那样的细节，好不好？就尤其像这种的东西，你读它的时候一定要入戏啊！你不进去你会漏掉很多的东西。从第六节开始，这里有一个新的角色，对不对？布阿斯就问，他们是有工头的，监管收割的仆人，监管收割的仆人，知道不知道谁来了？他知道，可是他这个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是路德自己来找他的。那当他向布阿斯报告的时候，他这个报告有什么特色呢？这报告有什么特色？
布阿斯知道路德应该之前应该知道他。
嗯，他显然是知道的，他后来他也讲，对不对？但是这个我们先看这个监管收割的这个工头啊，他的答案有什么值得你挑毛病的地方，或者让你觉得说有点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个路数来的。
我感觉他用了一个字，跟随。
哎，你这也挺好，你都往好处看，对吧？嗯，有没有哪个坏人能够看出来他？
磨牙磨牙。
对对对对对对，第一个事情就是提到，这个是个老广啊，也是台湾来的，这个是个东北佬，这个是上海人，这是个磨牙人，这是个磨牙人。他一句话里面提到两次的磨牙磨牙，不可能有太抬举人的味道，只是跟随拿阿米回来也就回来了，还要再说他从磨牙地回来的，对吧？我还在强调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不用太挑他的错，可是实在就是你觉得说这个话有点，就像我们讲啊，他是个黑人，对不对？直到你有黑人的好朋友，你不知道他们受的苦是什么东西。我记得那个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他到了第二任的时候，他有一次演讲，他演讲常常被人家批评，就是看那个提示，可他有的东西他讲得非常非常的生动。他就说他作为一个黑人，他年轻的时候在街上走，那美国的街旁边都停了很多车子嘛，那有时候车子里面还坐着人，像接小孩啊什么什么的，他的爸妈都在车子里面。他说我走过去的时候就听到那个人家把车门那个锁起来的那个声音 c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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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黑人，你不知道他们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回事的。究竟是布阿斯的仆人，他回答的时候他要给他一点信息， 这个信息就很值得我们去注意啊。第一个，他说路德跟我说了什么，他直接把路德的话传给布阿斯，不是像我们在讲这个保罗啊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保罗是为了避免问题，他就故意讲说啊，我听格莱士家里的人向我提起来，我的意思是他简单去淡化那些东西，不直接说人家说的是什么。可是有的时候呢，你就是要百分之百照着这个话来啊。我们都会玩过一个游戏嘛，就是传话游戏，对不对？从班上第一个学生传到最后一个学生，就用悄悄话讲，讲到最后看是变了样了没有。当然这个游戏大家都故意去讲成别的话，可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他完全照路德的话，至少我们没有理由说路德不是这么讲。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所以这是一个很得体的答案。我还记得这个慧敏，我们最早他回台湾的时候，那时候他外公生病，然后那边有一些的住院医生，他们就问慧敏说：“哎，你们在美国这个写这个病人的 note 怎么写？你们写病历怎么写？”慧敏说跟他讲，他说：“我们受的训练是这样，第一，你就不要讲你的意见，你先说这个病人说了什么，病人对我说，你把他那个话记下来，这个是一个功夫哦。”要记得别人跟你说，有人在问你说那是怎么回事，假如这个事情是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啊，也不像保罗这样他需要避免别的问题，那你能不能把那个人到底说了什么话呢很忠实的复述一遍。哎呀，我跟你讲，我就是没这个本事，我就常常被我太太骂，这几个字哪记得，我只能够说个大概。可是人家说的是什么，叫你传话的时候你要传的一模一样啊。这个是尤其是姐妹啊弟兄啊，我们都需要学，在教会里面你有这个美德了，会避免很多问题。那个以色列历史里面还有一个场合呢是很特别的，我们晚一点我们会查到，就是大卫他去向这个拿巴讨东西的时候，讨点好处的时候，记不记得他派了几个仆人去啊？
我忘记了。
他不是派一个仆人哦，他派了十个仆人。那个十个仆人他派他们去之前，他告诉他们说 exactly 你们每一句话是怎么讲，这十个仆人呢就是只要有一个听清楚就行了，但是十个人呢往那一站的气派很大，然后异口同声都只讲这句话，这仆人都要把他的话老老实实讲给拿巴听，才不会出现问题啊。我们也是，我们假如说有一些的误会需要澄清，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办交涉的时候，你到底怎么讲啊？先在家里边跟你的配偶啊，或者你先生要去开同工会教会有什么要肉搏战的时候，你先生可能是这个血气方刚很生气，你说你等一下等一下，你今天预备怎么跟人家说，你先讲一遍给我听，那个叫做贤内助，很重要的，怎么讲话非常重要。你看路德讲的话非常好，但收监管收割的仆人传话传得非常好。是有一个弟兄他要到国内去，然后后来另外一位弟兄要跟他去，那这位本来去做工的这个仆人是比较有资历的，他就问我说，另外这个弟兄因为他不认识，他问我说这个人有什么长处，我说、哦、这个人长处很好这个人是我认识最会忠实传话的人。你碰到一个这样的人，你会对他有很好的印象，因为当他要跟你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给你传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一点自己的解释一点自己的意见都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不注意这个事情啊，这个真的是一个美德，而且是一个技巧。我们很容易讲我的印象，我的什么什么，像他前面那摩押女子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这个就是他自己的印象，但是他传路德的话传得蛮好，然后他对路德的观察呢也很好。显然路德没可指责的，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躺在这里他就停了，他也不再跟他说我觉得他是贪心，他没有这么讲，他也许有这个意思，他的语气你才听得出来。这个很讨厌的啊，这个很讨厌的。慧敏在急诊室上班的时候，就是常常会有护士来跟他讲，哎 Dr. Twan那个人来了，这个人他就是来要毒品的，你不要给他，这个很讨厌，你会影响医生的。 但是有的护士他就会这样，他认为他知道的多，他见得多，就是往往不是这样一个情况哦。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要小心，对于新来的人，不要随便加你自己的意见，把这个意见再传给别人是很毒的，你知道吧？撒旦可以做很可怕的工，我见到一些情况是非常非常让人家心痛的。嗯，这个监管收割的人除了他头两句之外，大致上说蛮不错的。瓜事怎么办呢？第二章八节有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事情啊？
牧师直接就到新来的人跟前了。
哎，对了，他大可以去再跟监管收割的仆人交代一下。不不不不，他是跟他们有所交代，可是他同时他直接去找路德。所以你看，神固然是要做工嘛，可是哎，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哈，田好庄稼就好，田不好庄稼就不好。路德再好，要是没有波阿斯这块田就不行，波阿斯这块田没有这个主人也不行。他把这个田管理经营的非常非常的正确，这个就是教会应该有的状况。他立刻让路德觉得说他是教会的主人，他立刻让这个新来的人感觉到说，我注意到你了，你的需要我也知道，我请你放心，你就放心的来，没有关系，什么都没有关系。他同时有没有去跟他的仆人讲，有，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干什么，欺负你，这是第一个啊。底下还有呢，底下还有呢，我们再往下看，下次一定会看到，不可，这个字怎么念呢？不可羞辱他，不可欺负他，不可，这什么，这是斥吗？这是斥喝他，对不对？还记得啊，不可羞辱他，不可欺负他，不可斥喝他，要容了他，要认了他。嗯，不容易啊。你们知道波阿斯他知道怎么在教会建立一些正确的风气，不是说来的人多啊，一个人只许十多少，不得不是这样子，还不是要一个平均数，他什么都不是要，他直接先跟路德讲，而且他跟他说，当然很多传道人喜欢这话，不要往别的教会里面去听到，也不要离开这里，好不好？来我们教会聚会，在我们教会受洗，就不可以到别的教会去聚会。有没有这样的规矩啦？哈，美国这里有的，有的。你如果参加别的聚会，国内也这个风气也是很兴盛的。你来我这里就不可以离开。但是波阿斯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是世世时代，你在别的地方会受羞辱，会受欺负，会受斥喝，所以我要你留在这里。而且你留在这里呢，我还给你同伴，我派小燕来陪你。多好，是吧？派王鑫来陪你，然后只要我的仆人往哪去，你就往哪去，随便你。然后仆人的事情我已经吩咐了，你呢是跟我有热线的，你渴了呢就可以。他特别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水是仆人打来的，仆人打来你可不可以喝？哟，你是外邦人呢，你外邦人在我们这个器皿里喝一口，我那个器皿就不干净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吩咐了仆人说，你要容着他喝，这是主人下的吩咐，这个吩咐不在利未记里面。那路德立刻伏伏于地，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恩惠。他讲的很简单，他说，我既然是个黑人，怎么你还这么对我，还对我这么好？我既然是一个 street people， 你怎么还对我这么尊重？对不对？有没有看出来这里边他基督徒跟教会跟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啊，还不信主还不认识神的人，他愿意接近我们应该怎么样，这些都是他的那个东西。但是就是路德来讲，不，他是要经历蛮大的考验的。但是你只要有这个心，容我往田间去，神会安排人，神会安排人。这些事情是拿阿米从来不知道的，我们再往下就会知道了。这个路德记啊，最美的一个地方是什么？拿阿米可能根本就没有见到波阿斯，他们两个很有默契。他们为什么有默契？他们对于神的话的了解是一样的，他们可以不用再见面商量了。你看，可以这么简单的，对不对？他们就不会说，哎，圣经的话这样讲，一个人一个领受，他们不会这样讲。算好了，大家还没有什么交通，我们今天就时间谈到这里哈，是不是很好玩？这里面，嗯，很精彩，很实用。你像你打听一个人， 那个人第一个反应，他跟你讲的话，有的时候就让你觉得说，是怎么会这么刺耳？你为什么要这样讲他？很糟糕的。这都是我们自己要小心，尤其作为姐妹，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姐妹会观察到的。啊，假如你家弟兄是教会的长老，你就替他注意好。今天啊，来了个路德，对吧？你催着他去，很重要的。